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what is it called?
Blow Your Mind.
两个人的公路播客。大家好，我是峰哥何峰，
我是简丽丽。
今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六的上午，我们又驱车行驶在北京的。那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
何峰想讲一下《教父》。
嗯，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我没看过，我应该看过 pieces， 但我没有完整看。我总觉得它特别压抑。就是因为它是黑白的吧？
它不是黑白的，但是它是叫什么酱油色调，它是那个整个色颜色都是黑。
对，就这样让我很难受。所以
据说有个梗，据说是当时他们拍的时候，他调那个光他没调对，他算错了吧？因为当时是都是那个不是数字啊，可能拍的时候就没法把握的那么什么。立刻看到这个效果是什么，结果就拍的整体都特别偏黑，就后来呢就发现其实也不错啊，就后来就统一风格就都拍特别黑了，形成了这部片子非常独特的一个风格。就给你讲教父吧，教父也是被很多人誉为蕴含了丰富人生哲理的这个教父一吧。接下来严重剧透啊，大家就是
别听了
但是一般人都看过，没看过的话确实可以先去看一遍教父啊。我们先说教父一了啊，大家知道教父三部曲一二三，一二呢是齐名的，就是你要去比如 IMDB 上看他们的评分都是一不这一二应该是稳居前三的吧，另一部可能是什么 Shawshank Redemption 之类的。然后这个教父三好像就比较差点意思，其实我也没看过教父三。教父呢你可以从两个方向讲，一个从电影它这个 present 电影它的这个叙事的顺序去讲，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其实是非常一个倒叙或者是一个两条故事的线是穿插的。但是呢你也可以就仅仅以这个主人公 Don Corleone 生平来讲，我就按照他主人公的生平来讲了，这是一个顺序的过程。是他小时候呢，他是生活在意大利西西里，然后当地是这个黑手党黑社会盛行，结果应该是当地的黑社会老大呢把 Don Corleone 的Vito Corleone 名字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吧这个
不重要，男一
也重要。 Don 是应该是 father 的意思啊，好像，所以是 Vito Corleone， 这个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啊，叫什么名字我也忘了，就是他就生活在西西岛的这个一个普通人家，应该是就他爸爸呢惹了当地的这个黑手党老大，当然黑手党老大呢就把他爸干掉了。干掉之后呢，要是他就剩那个孤儿寡母了。当时还很小，可能也就是学龄前。这个黑手党可能他没有这种风俗，就是我一干就得干掉你们全家的男人都得干掉。就是放出话来说，这个孩子要把他干掉，小男孩嘛，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Vito。他妈妈还挺勇的，知道躲也躲不过，就带着这个孩子就直接去对峙这个黑手党老大，那黑手党老大当时因为是孤儿寡母嘛，就也掉以轻心，就直接见他了，就让他进来到自己的庄园里来见，说什么事儿啊？然后他妈妈就说：“你把他爸都杀了，我们就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就是我们也没有能力跟你对抗，你就饶过我们吧。”然后这黑手党老大也很有斗争经验嘛，就说这个小孩子现在很小，很弱小，以后他会长成一个爷们儿，会来复仇的。那我这个不能，我得斩草除根。然后他妈妈当时就是一看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他妈妈也是这个荆轲刺秦王，这就是身这个藏着把刀的，就是拔一下就冲出来，就摁着那个黑手党老大，就把刀顶着脖子，就说我跟你拼了。黑手党老大当时也就惊慌了一下什么的，然后他妈妈就转身跟那孩子说：“你快跑，反正我就跟着同归于尽，什么意思？”结果这时候那个黑手党老大他的旁边的这个保安，就一下什么夺去刀子，然后就把他妈妈就打死了，一枪打死了。这时候这个小孩其实就目睹着一切发生，然后他妈临死前的一句话就快跑，然后就在你记住啊，这一幕还会再出现，就在这庄园，小孩转身就跑，跑，然后他们就全程扫荡去追杀这个孩子。结果呢，他当时应该有些朋友了，就把这孩子藏在一个那个，反正就藏起来了，藏在什么驴车里，这个就偷偷的运出。然后就是这个黑手党啊，放出话说，谁敢收拉这个孩子或者藏这个孩子，就是同罪同诛。但是就也很勇敢的当地农民嘛，就是人民就藏这个孩子，就把他送上一条去往美国纽约的船，就逃离了。 OK， 所以这个孩子就到了美国，然后是就当时应该移民是很松垮的，或者从欧洲来的移民是或者难民吧，是大量的接待的。所以当时就有一个就是一艘船缓缓的驶进纽约港，然后就是有那个自由女神像啊，这是非常就是他这整个拍的都非常诗意啊，和那什么就小孩子看着，然后满船都是这个难民啊，欧洲来的饥饿交，然后看着纽约这个自由女神站在那，然后你也知道自由女神下面底下写了一首诗啊。给我你的那些受饿的人，给我你那些衣食不果腹什么什么的人，然后我会供给他们，这样看，就非常非常美国。就是孩子进来了就移民了，然后好像还生什么肺炎什么的，反正就还被隔离。但是他在移民的时候呢，他也不懂英语，一个小孩也不懂英语，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孩子一句话不说，这孩子是从头到尾一句话都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就是他妈妈当时还跟那个黑人老大说，这孩子连话都不会说，是个弱智，你就饶过他了，就这样，一句话都不说。这个移民局就问他这个你叫什么名字，他也不说。然后一看他身上挂着个牌子，可能是当时把他偷渡过来的时候就写的，就 Colleon 好像是他那个村的名，然后就管他说哦叫 Vito Colleon， 然后反正那移民局也不知道意大利文什么意思，就觉得好叫 Vito Colleon， 就他原来不叫 Colleon， 好像在那个就那个时代的移民，很多人都是这么误打误撞的被写了，就是什么字本来根本不是他的名，然后这个就胡写，这个移民的官员胡写，就或者有些名字特别难写吧，什么东欧的名字就胡写，所以还是一个挺常见的一个第一代移民的一个经历。总之吧，这个孩子出来磕的，接下来就是大跳转了，就是中间隔了好多年，没有详细的描写。
他那个时候小男孩多大？这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学龄前嘛，就是他妈被杀之后，他立刻就移民到了这个美国了。学龄前嘛，他来了之后就是他中间大段的跳跃了啊，那就是猜想就是他当地有亲戚啊什么的，拉扯他长大。基本上在他在这个故事再继续的时候呢，就是他已经是个成人了。就是他住在这个纽约的类似唐人街的，但是意大利人住的这些地方。你知道上帝说过一句话，说富人要进天堂比一头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现在北京的路上开车，我也觉得这个基本上是驱赶着骆驼过针眼。anyway， 然后就他已经是成年，大概20多岁，但是非常穷困。然后他应该就是从小就在这个小意大利，纽约内部的小意大利，咱们应该还去过，你肯定去过啊，Little Italy， 里面很多 restaurant， 非常破败。
我应该没去过。
总之是他在那里，他这个时代应该是，就他当时应该是就是我想二战是1940年。所以他这个应该是1900几年的时候的这个情况，所以他大概是1900几，就是他二战的时候，这个 Vito Colleon 就是家里的大族长，应该是50-60岁吧。Anyway， 所以他到美国的时候大概是1920几年，就1920几年的纽约，你看当然也很繁荣了，但有很多很破败的地方，比如小意大利都是很多第一代移民啊，就在那儿生活，很穷困，但是大家互相帮扶。他其实就是在可能这么一个帮扶环境下长大，所以他当时在一个杂货店里当个小员工。一上来他成年之后的第一幕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杂货店其实老板其实可能也对他非常好，照顾他，但是其实自己也很经营一个杂货店很bless you， 也很艰难吧。小意大利也有个黑手党老大，然后意大利黑人老大呢跑过来杂货店问他收保护费，那他当然没办法了，就是把保护给他。然后呢小意大利的这个一个穿着一个白西服特别大盔大壮的一个那个黑人老大要把他的侄子安插到这个杂货店里，当员工，反正就介绍工作吧，就是。然后这个杂货店老板没办法，也只能答应，然后但他支付不了这么多员工，他就只好把那个 Vito Colleon 给辞退了。所以 Vito Colleon 等于是成年人出来的第一幕就是一个
被辞退了。
对对对，被欺侮了吧。他就是一直都是那种没有什么表情，很镇静的那种，没工作了，然后他回去，反正跟他老婆也是意大利的，可能也是第一代移民吧，反正一个姑娘，他们非常穷，然后有个孩子，他们最终会有三个男孩吧，应该是三个男孩一个女孩，那当时应该只是大儿子，Tony Anthony。 Anyway， 他没工作， 他也在想办法寻找生计。这时候呢，有一天，他的一个邻居，也是个一个成年男性啊，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突然跟他说：“说你帮我藏一个东西。”就给他一个包裹，说你帮我藏几天，我过几天给你拿回来。他就也没问什么，就藏了。但他看了一下，里面是什么枪，
嗯，
他觉得还挺危险的，但是他还是把它藏起来了。过了几天呢，让他藏枪那个小伙子回来说：“哎，我让你藏那东西藏好，你还给我吧。”他就还给他了。然后这个人就说：“你是个好人，我要报答你。然后我有个朋友，他有块很好的地毯，他不要了，我想就把它送给你的夫人。”你就跟我去取一下去吧，他们就去了。去了之后，他就进去啊什么的，然后就进了个屋，然后什么，这哎呀看看不对，其实就这个人是个小混混，
嗯
啊，就是这种小盗贼什么的，就是也是个这个地痞流氓，就大概这样的一个，就他不是一个大头目，但他也正犯些小罪，是小偷小摸的，所以他实际上是带了他呢到了一个什么人，一个有钱人家要偷一块地毯，对，就这么一个过程。就这个当口这个 Vito Corleone 呢，大概也察觉到有点不太对，但是呢也就跟着他一起干这个事儿呗。就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邮递员要进来，
嗯，
进来送邮件，就他们俩就要被发现了嘛。然后这个小混混就拿一把枪就跟着守着，就等邮递员一进来就把邮递员打死了。然后这个 Vito Corleone 在那看，就是邮递员让他敲了半天门呢，发现没人就走了。然后这也是一个整个电影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第一次看到了一个犯罪。他从一个正直的五好青年，就是虽然很穷困但很正直的一个普通青年，变成了第一次接触了这个犯罪团伙。
嗯，
结果从此之后呢，他跟这个小伙子就搭帮到处搞这个
破坏
啊，对，打砸抢，但是他们应该还是道义有道的，是这个可能就是特别穷的人，就劫富济贫，一般那种感觉，
嗯
啊，就做这个自己小小的小犯罪团伙的一个小生意，就还赚了不少，还好像生活还好了很多，嗯 ，OK， 然后他们又生了孩子啊什么的，接下来就有几个很定义他整个性格的一些点啊，这个顺序我记得不是特别清了，但我就逐一说一下，但就特别重要。可能最重要的是这个，他们做这个小犯罪团伙这个生意呢，被这个当地就刚才说的那个黑社会老大知道了，黑社会老大就来找他了，
收购你，
说你得交保护费，
嗯
啊，你这做生意怎么不跟我说呀什么的。这时候他们应该是有三个，他们这小团伙应该有三个人啊，就是包括他，包括另外两个呢是比较有经验的。那个小混混，小混等于有点带着这个 Vito Corleone。Vito Corleone 呢，都是属于那种就沉默也不说什么话，然后都是什么，看着门有没有警察来啊，就是打下手的这么一个工作。这个老大过来了，说要收保护费。那哥俩就说：“哎呀，这没办法，这个胳膊掰不过大腿，还是得交保护费。” Vito Corleone 就说：“他们说英语都有一点意大利口音，挺逗的。”他说 ：“I don't understand. I don't understand.” Why do we have to pay him? 那个 Why do we have to pay him? 说他是坏人，我们也是坏人。他有枪，我们有枪，我们为什么要 pay him？ 然后那个那俩哥们儿就非常不耐烦，说：“哎呀，你懂什么呀？这个他地盘可广了 ，Everybody pays him。然后这个我们肯定干不过他的，你不要那什么什么，跟他叫板死定了，什么这个就是规矩啊，什么这个江湖。”我想说半天， Vito 就还是表示不理解。然后 Vito 就说：“要不这么着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啊。就以前 Vito 都是一个被动的，不是 leader， 不是这个群的 leader， 但是他很坚如磐石吧，就是很冷静总是。但是他实际上还是一直跟着做。但是在这个环节，他采取了一个主动的。他说：“要不这样吧，就是我去跟，就是他说这个人，比如要多少保护费？他说要$800，
嗯，
还是什么？他说我给他400，然后你们俩一人出100，然后我还是300，反正我们三个人平均出。然后呢，我去跟他讲，就是让保护费收低一点。然后那俩说：哎呀，这不行，没人跟他讨价还价。他说要800，就是要800什么的。然后 Vito 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你肯定听过 ：I make him an offer, he don't refuse 。语法都不对啊。”I can't refuse 还是什么 ？I make him an offer, he can't refuse。巨著名的一句话啊，我是觉得他原来那个电影的讲述这个故事的那个的顺序更有意思，只是比较难讲。
嗯，
就这句话，其实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你一上来就听到这句话，是在另一个环境下。但是在刚才这个就是 就是他还很年轻，二十多岁的时候，这是他第一次说这句话。OK， anyway， 然后那哥俩说，也我觉得那哥俩也很怕这个那个说，就是说，那你愿意去跟他 negotiate， 你愿意去跟他谈判，你跟他谈判就行，就去谈判了。就好像还是在那杂货店里，然后就去那个 Vito Corleone 就过来跟这个大佬谈判了。然后好像说 Vito Corleone 就说，哎，大哥是这样，就是要保护费什么的。然后我们也愿意交，就给他。就交了保护费，然后就说啊，怎么那么少？说我忘记说什么，但说的非常有理有节，就是我确实真的很少，然后不容易啊什么的，就是但是还很 firm， 表现出了很大的胆识。
嗯，
然后这个老大说，哎，你小伙子你可以啊，说小伙子，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你，你谁啊？然后他说，我真的我是初出茅庐。老大说，你不错，我很赏识你，你过来 work for me。老大就走，然后正好当时你知道意大利人都是天主教徒嘛，然后就是当时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庆祝，然后就举着那个什么圣母啊什么，在那个整个他们那个小意大利做那个 parade， 做那个大游行，一路这个大佬出来呢，就收拿钱收好了之后，就一路往家走，然后开始游行啊，还给圣母捐款啊，然后他这个整个教父都是宗教的元素运用的到极致，大家人们庆祝的歌声啊，圣母啊，大家被感动啊，黑手党老大呢就一路往家走。与此同时 ，Vito Corleone 出来之后，就是爬到房顶上，沿着这个在这个房顶，就是房顶一个房，就是他那个楼都特别挨着特别近嘛，然后也有通道，就沿房顶上就在底下看着，跟着一路走。他回到他家也是住在一个 apartment 里嘛，就是走到他家的 apartment， 就他先钻到那个 apartment 里，在一个黑暗地方躲着，把灯都掐了，然后就在那等着这个老大上来。老大上来正开门的时候，他出来一言不发就把老大打死了。然后出来非常镇静，把自己的枪啊什么销毁砸碎了，零件扔在各地，然后就回家了。回家他老婆正喂孩子呢，然后就哎抱着孩子说，他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坐在门口看着那个游行的队伍，就举着圣母像的这个队伍慢慢从他们家门前走过，然后抱着孩子说 Tony your father loves you very much， Tony 是他孩子。这就是教父的火凤凰，这个就是蜕变成这个本色终于出现，就是从此之后他走上一条犯罪的不归路，但是就是果断勇敢，下手狠毒，就这样，很快犯罪之星冉冉升起，就成为当地的老大，然后他里面有一些情节。
大家那普通人知道是他杀了黑手党老大吗？没人知道。
大家不知道，但是就是他就是这个老大死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出现当地的权力的真空了。然后他以就他和他的那个小团伙，一是他一下转变为他们小团伙的一个领袖了，然后这个小团伙是急速的膨胀，而且你想，就是他可能做事手段都非常非常毒辣和有经验，和这个就是把敌人一举摧毁都是这种，就成为当地的大明星。就他里面有些细节了，就是表现他什么，表现他的这个当时的权力，就是他对普通人是非常好。记得有一个情节就特别明显，就是其实他人特别 nice， 老大都特别 nice， 文质彬彬的。就是有一个他老婆的朋友来请他帮个忙，就他成为教父之后，就是教父都是帮别人忙，他都是帮别人忙。他说的特别，就是镜头我得说一下，这个镜头其实最先就是整个电影开场的那个镜头是非常非常，教父拿着只猫玩只猫，在他女儿的婚礼上，一上来的是这么一个，这哥们儿也是一个意大利移民嘛，就是第一句话是 I believe in America， 就是什么时候特别逗。然后哎，我想为什么说这个，哎，对，就是他老是 do 人 favors， 然后呢 one day 呢他也 ask for a favor back， 就是帮人忙然后别人再帮回来的。哎，对，就是他那次他老婆的一个什么朋友，就是好像被刁难吧，哦，他老婆的朋友好像是也挺穷困的，然后呢租了个房子，但是房东呢可能恶意涨价还是什么的，他老婆说你能不能帮帮忙，让他去说一下房子不要涨价。然后他就过去了，他就说他也没说不要涨价，他说你好像说你涨价涨多少，就多出来部分他付不起，我来给他付。那个人不知道他是谁，就当时他可能还在上升阶段呢，不知道他是谁，就把他赶出去了，说你别动我先生。后来过两天知道他是谁了，又过来赔礼道歉，说我免了房租，还是就吓得屁滚尿流。然后他也非常 nice， 就说就没关系什么的，就这些细节就表现出他成为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他最后成为纽约五大黑手党家族之一嘛。
嗯，
但是呢他其实人也彬彬有礼，非常 nice， 然后特别重视家族。
嗯
比如他著说很著名的话，就他跟儿子说，他跟那个养子说，什么 are you spending time with your family？ 他说 of course， 他说 good because a man who doesn't spend time with his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 全部都在塑造一个什么形象，一个就我们昨天发的那个特别传统的对那个男性的定义的一个理解的一个视频，就是其实我们觉得还有一些性别歧视的因素在里面，就是这种荣誉责任家族什么的，这种有事都自己扛，从来不 complain， 非常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老派的一个意大利的男人，
traditional 的男性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整个的刻画是，当然他是个坏人，就人家已经就是一直拍很复杂的人物，就是明显当然是个坏人了，杀人越货啊什么的。
嗯，
但是他又有一些价值，似乎是人们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大家还会 admire 的一个东西。Anyway 吧。就很牛掰了，然后他开始做生意，从什么西西里，因为他的根在西西里，在意大利嘛，就从西西里进口那个橄榄油，在美国卖啊什么，做了很多很多生意。
嗯，
其实这生意也都还就好，听起来都是正常的生意，反正就很有钱了，然后又很有影响力，购买收购政客啊，购买政客啊，什么黑道白道通吃那种。
嗯
嗯，他就说什么 I have many politicians in my pocket 什么之类的。有好几个孩子，然后他呢，其实他几个孩子呢，那个女孩子先不说了，就是他这三个男孩子，老大呢，也挺能干的，但是非常莽撞，有点那个就是一个愣头青的那么一个，算路不深。老二呢是一个很懦弱的一个人，老三的小儿子那就是最重要的 Michael Corleone， Al Pacino 演的嘛，是吧？顺便说一下，这里面都是著名演员，但是当时他们都还没有很著名。Al Pacino 这应该他最成名之作。小儿子呢，是他特别喜欢，特别聪明，他想刻意栽培的，而且是比如说读了很好大学啊什么的。他其实本来有寄希望是小儿子能把这个家族的事业洗白，然后小儿子能当一个什么州长、议员。但小儿子年轻时候很叛逆，大学的时候，当时美国正好在打二战越战，写台东什么？反正被 drafted， 就是被就是当时是成义务兵一职了。然后他因为不想让儿子当兵啊，就是动用了很多这个关系，就把他给抹了，给拉回来。结果他儿子听了很愤怒，自己去当兵了，而且还成为一个英雄回来。但是他从此父子就决裂，就是当时在饭桌上，就是他都不跟他爸说话。然后当时在饭桌上，他们当时有一个养子，就是好多养子，但有一个很最重要的养子之一是，不是意大利人，但是他们从小收留了他，是个流浪孩子，然后等于是跟他们家人一样的。然后这个流浪孩子年岁比他们都大一些，就比那个其他孩子大一些。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成为这个家族的 counselor， 就是他们反正意大利家族嘛，有个什么 counselor 啊什么的。counselor 就是法务顾问吧。当时这 counselor 这个就跟那个 Michael 说，哎呀，说你知道吗？你爸爸费了多大劲把你从这个征兵的这个名单上去掉啊？然后呢 Michael 就说 ，I didn't ask for it， 我又没让你去做这个事儿了，就是那种年轻的孩子。然后他说你爸爸希望你能读完大学，你知道你爸爸和我们商量了多少次，我们以后对你的这个。对你人生的这种
规划，
就是你当议员的时候，然后 Michael 就说，你跟我爸商量我的 future， 就是这种态度，就是 give me a break， 就是我的 future， 我的未来是我自己的事，跟你跟我爸有毛关系？你们俩商量跟都不跟我说，这是就典型的孩子不懂事儿。现在后来估计肠子悔青了。
你
当议员啊？没有。
这还挺经典的，我觉得这可能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冲突都是父母太想帮孩子做些什么，
对，
孩子不领情，
对对对，
永远都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是特叛逆，自己找了女朋友什么的。这不说，这中间有一个片段，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他大概三十多岁的时候，就是他那个已经成为纽约的黑社会就是。或者当地的纽约当地的黑社会这个屈指可数的力量之一，然后跟意大利有很多的生意来往，他就带着他老婆孩子啊，重温故地，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他当年去的那个小村庄。 哇，这整个这一幕都非常就故地重游，然后他多少年之后回来，他还请当地的这个黑社就买通了当地的黑社会的人，就当地黑社会可能有他的影响力在那儿，也就是他已经很牛了，然后说我要去见当时杀他父母的那个人已经垂垂老矣，但还是个黑社会老大，但是耳不聪目不明了，就去见，然后就说，但是他说的是说我是纽约的后起之秀，我过来跟老大这个做个见面礼什么这个 pay respect， 然后送些礼物什么的。那老头说行啊，来见吧，然后这个
啥呀，喂，哎，
喂，你好女士，打扰你一分钟，林肯公园售楼中心东南，
谁来讲啊？
讲了他又去了，然后他带了两个人去了，这老大当时也戒备森严了，有保镖什么的，他过去跟老大说，说 Vito Corleone，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叫 Vito Corleone， 哎，老大说，哎，你这名字跟我们村儿一样啊，他说是，然后他说，哎，我好像是不是以前见过你啊什么这呢，然后他就说哎呀，说这么跟您说，给您动礼物，然后老大听不清，说你近一点，他进来就走近了一点，我给您送了礼物，这是 olive oil 最好的橄榄油什么，然后打开这瓶子里面冲着这么长一把刀，啪扎到老大的肚子里，一尺长的刀，然后从这儿哦就把老大切成两半儿
啊，
然后老大就死，就是他带的人跟那个老大保镖就枪战，然后他们就逃跑，然后就跑了，就是他报了这个父母一只仇，这中间细节就是他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一个人。Anyway。回到了当下，也就回到了电影开场的阶段，他的儿女都成人了，情况是这样，他的大儿子呢看来就是要准备接手家族的事业，当然他还是教父了，他还是 Don， 还是教父，二儿子呢是个无用之人，然后就跟家待着，然后他的女儿呢现在要出嫁，女儿看上了一个意大利人小伙子，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很有野，就是个普通的孩子，就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孩子，也不是什么黑社会什么的，但是呢可能想攀高枝吧，然后所以他们家族人可能并不是很喜欢这个人，但是呢就是但这个人还野心挺大，老想加入家族的事业，他的小儿子呢已经跟家族恨不得断绝关系，也不跟他爸说话，但是呢因为是他姐姐还妹妹结婚嘛，所以他就回来带着他自己的女朋友，这是影片开场的这个OK， 然后就有好几个小故事了，我都尽快给你讲。一个是呢，这个 Michael 在这个时候出现啊，然后将会成为电影的主角。Michael 呢，跟他的女儿，跟他的女朋友叫什么呀 ？Sarah 还是什么？忘了。两个人在那儿 ，Sarah 就说：“哇，这么多名流在这儿，你们家什么家呀、啊、什么的 ？”Michael 说：“然后就他非常不认同他家族。”然后当时有个电影明星，电影就一个大电影明星和歌唱明星来了，给这个新娘子唱歌祝福什么的。那个就是 Michael 的女朋友说啊，怎么他也回来给你们现场？你们家什么家？然后他说哦，他是我爸的养子义子。他说啊，是你爸的义子。然后说他怎么回来？他说哎，我爸以前在他事业上帮了很多忙。他女朋友说帮了什么忙啊 ？Michael 就不动声色的讲这么一个故事。就说这个孩子呢，这个孩子是个意大利孩子，然后成为这个Vito Corleone 的义子嘛。刚出道的时候呢，就签了个艺人，签了个经纪公司吧，条件非常苛刻。结果他出道之后呢，事业发展特别好，但他这个经纪公司可能一签签了什么5年10年，他不想再跟这经纪公司签了，就去跟经纪公司谈判，经纪公司死活不认，就是你非得把这5年给我干完才行。他就回来找他老干爸哭诉，他干爸就带了个保镖去找那个艺人的公司老板，然后艺人公司就同意了，然后这女的就卖了个关子嘛，然后这个就同意了，那个女孩子说啊，那为什么就同意了呢，然后迈克不动声色说那个保镖呢拿着一个枪杵在那个艺人公司的老板的嘴里，然后我老爸made an offer he can't refuse 然后那女孩子说啊，好像就说啊，你们家原来这样，然后 Michael 就说 that's my family that's not me， 说这是我家族，这跟我不是这样的人，而这女孩子可能也非常忐忑，说哎呦这什么家族。与此同时在进行的一个事儿呢，就很多人都来借这个机会给这个老大送礼呀、啊、 然后向老大提一些请求，然后就一大堆人排在老大的这个办公室前面。就是他在婚礼上好像是意大利人传统是不能拒绝别人的请求的，所以有人过来就各种各样的请求。有人请求是有一个他著名的请求是，就是前面那个是开幕的 I believe in America， 他说说我女儿谈了个男朋友，然后这个就这男朋友想强奸她，结果我女儿就是奋起反击，结果她男朋友和找另一个人把我女儿都打残了，说我要你把这男朋友杀掉。当克林顿说那这太过了吧，你女儿也没死，他说那你要狠狠惩罚他。那我就说那老爸说行，这行，我会找人办的。然后回头就说哎，找两个头脑比较冷静的人，就是别把那人打死，但是让他吃点苦头什么的。这样我想下一个是又一个人来说，哎，说这是我们店里一个伙计，然后他那个这绿卡没办成功，然后那个他说行可以，他回头说哎，说那个我们这么多政客兜里这么多政客，你找一个跟我们关系那个就跟我们关系没那么近的，就别人查不出来的，然后你就把这事办了，反正就特牛逼就显示。然后那个就唱歌那个电明星过来了，跟那个老跟那老跟那个教父，教父特喜欢这电明星的孩子，所以这孩子好像也不咋地，特喜欢他，说哎呦，说你来啦，什么好啊，什么的，什么真的。然后这电明星就当时教父就哭了，说我不行了，教父叭叭抽俩嘴巴 ，Be a man， 就逗，叭叭抽俩嘴巴，有什么问题解决问题 ，Be a man， 怎么回事？他说哎呀，说我以前靠唱歌，但我现在这嗓子要坏了，我嗓子这个没以前那么好了，就我得演电影。那教父说那演呗，他说我现在有一角色。就特适合我，我一眼肯定能出名，但是那个制片公司就是不把这角色给我，然后又哭，叫我叭叭叭抽俩嘴巴，哭什么哭？有老爸，然后那个，然后教父就说 ，Are you spending time with the family？ 然后他说是 ，of course。然后说 ，Good，because a man who doesn't spend time with the family can never be a real man。行，你先出去，那个在婚礼上好好 enjoy 一下，你这事老爸给你搞定。然后就回头就跟那个，这特别著名的一个场景，跟那个他们的 counselor，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干儿子嘛，义子，他义子还挺多的，说我们商量点事儿，然后那义子说哦对对对，我们今天有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大家的 request 啊，还有我们一个大生意啊，有一个人要来谈一个大生意啊，这大生意很重要，等会儿再说。然后他老爸说 no no no， 先把这个我这个制片公司的事儿搞定，就你先去趟那个洛杉矶。OK， 这是最著名的一幕啊。那个康斯利尔就去洛杉矶了，洛杉矶，然后大 house， 就跟 White House 一样，大 house， 大宅邸，然后去找的那个制片公司的那个老大 CEO， 就去见他了，然后就说是这样，就是我是那个，他就没提那个 Vito Corleone 啊，他就说我是那个谁谁代表人，就是那个电影明星代表人，想跟你谈一下这个 contract 的问题，就是。让他当明星呗，就是这片子是应该是很合适的，我想了解一下情况。那个老大就说：“你谁啊？”他说：“我是一个律师，然后就是我代表这位 client。”他说：“你是哪家律所的？大律所我都熟啊，你少来这个，你跟我说你客户谁？”他说：“我这客户我是一个私人，我只服务一个客户。”我是一个私人律师，也很有礼节，有节了。我这客户也不想透露他的名字，咱们就来有事谈事儿。他那人说：“哈、啊，这搞笑，你走走你吧啊，别烦我了。”那人就走就回去了啊，就是那个康斯利尔就回去了。哎，但第二天人又把他请过来了。哦，他第一天是去到他那个制片公司去那个拍摄现场去想跟他拜访一下，那人说忙没工夫理你，得回头再说，他就先走了。然后第二天呢，然后这个。制片公司老板呢，很隆重的呢，把他又请回来了，说：“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说你的客户是 Vito Corleone 呢？”然后他说：“哎，是这个，我也不想拿这个去说嘛的。”然后他就说：“来来来，我们先吃饭。”你说，吃饭呢？吃一半，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也知道你的来历啊，这都没问题。这个制片人也是很牛掰的人物啊。”但是呢，我没法把这角色给他，因为这个人在以前什么其他场合骗了我什么的，真的。哎，我觉得他对话还挺非常 emotional，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大概是这样，就是他说就是说我当时栽培了一个小女明星小网红，结果呢，这个网红我要努力扶持他红， 结果你这个明星过来就勾引了我这个小网红，就这小网红居然放弃了这一切的这个我给他规划好的职业生涯，跟这个私奔了。他说私奔了没问题，但这让我看起来很 stupid， 拍着桌子也失控了，拍着桌子冲指着那个律师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不能显得 stupid， 所以我绝对不会把这个角色给他。然后这个律师就其实就是一边那个人在咆哮的时候，律师就继续吃饭，吃完饭就说那行，那我明白了，那我要回去一趟了，那我回纽约了，看来我这边也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他就回纽约了。就在第二天，哦对对，就是他请那个律师来的时候，前面还有小插曲，他就带这个律师参观了一下这个府邸，他这个房宅子特别大嘛，大喷泉，大就赛马场，然后去看他那匹宝贵的赛马，他说这匹赛马我付了什么$100万，说这个就最牛的赛马，我最珍爱的赛马，我都有钱，就大概这意思。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他这宅子非常安静，就是还是这个制片人啊，在宅子里他在睡，突然觉得不太对，他那个床也巨大，然后都是真丝的什么的，哎不太对啊，一伸手，他盖着被子嘛，你也看不见，一伸手全是血，然后就掀开被子，哇，全是血，越血越多，然后就特别惊慌，然后把被子一掀开，他的马被割头，然后把那个马头放在他被子里，他就见着马就就跟着叫，最后镜头拉出来，就整个空空的一个宅子的全景，然后就是一个男人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叫声，然后那个明星就拿到了这个角色了。OK， 这全部都是插曲，但我讲到这儿，这电影非常长，我讲这儿，这个电影的
还没过
主的 plot 还没开始，但我是觉得它这每一个铺垫都非常非常有趣。OK， 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生意了，这时候呢也是
让人很绝望，你已经讲了40分钟，
它电影三个小时，它电影三个小时，我可能得讲三个小时，就这个电影实在太棒了，不后来就发展还挺快的。生意，就说这大生意怎么回事？也是意大利的一个黑手党，一个但是个小小角色，但他有个大生意，他叫什么？贩卖毒品。然后他这个贩卖毒品呢，需要警察和这个政客的保护。所以黑道白道上的保护，他自己是搞不定这些的，所以他现在就跟纽约的五大家族去联络，说我要做这个大生意，大家进来一起合资。咱们办这个生意，那当然躲不开 Vito Corleone， 这个 Corleone family 就跟 Corleone 呢过来协商，结果就当时一起协商的是 Vito 老大，他大儿子 Tony 和那个Consigliere 和这个小楼，这个就过来谈判的这个人，就商量，最后呢正反都说得很清楚了，但是呢 Vito 就说这生意我们不做，因为你这个生意太邪恶了，邪恶没关系，但是我如果真的做这个生意呢，我以前就花了很长时间经营起来的那些政客和警方的这种袒护啊、保护伞啊，我估计就都无法保留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不跟你做这个生意，然后我祝福你的生意好，但是这个生意我们这个家族是不做的。这哥们儿就说：“哎呀，但是其他家族其实都愿意来做啊，这钱很多呀、什么的。”但是维特说：“我这生意我不做。”但他那个大儿子其实挺兴奋的，大儿子说：“哎呦，这钱好多！”就是，但是会上他大儿子就说：“这钱好多呀，这咱们是不是再想一想？”然后他就反正瞪了他大儿子一眼，然后就说：“哎呀，这个说。”就转头来跟那个谈判方就说：“请这个原谅我孩子，我这孩子缺乏管教啊，我对他们太宠爱了。”这个就经常胡说八道，总之就把他拒绝了。拒绝回来之后，他就回去训斥人家大儿子一下，就说：“大概的意思，你当着外人的面，绝对不要表现出咱们家族里的意见有分歧或者意见不一致啊等等。”就他大儿子就是做事不太过脑子。这哥们儿回，就是这个卖想卖毒品的哥们儿回去呢，就反正也跟其他几个家族商量，他就想说：“哎呀，说这个他的老大好像没兴趣，
但他小孩有兴趣，
但他小孩好像。”小孩好像有兴趣，这事儿有戏。 然后接下来就逐渐发生了酝酿，发生了著名的一幕，是什么呢？是那天是他二儿子带着老大带着他 Vito 出去买东西啊，在一个街边的一个小摊上买，事先埋伏好的就是这个卖毒品的人联合纽约其他家族出来的这个杀手，伏击了他们，打 Vito 口令连打五枪，这个就是打倒在一个当街，然后他那个特别没用的儿子这就吓坏了，坐那哭。
哎呀，就老等于大儿子死了，
不是 Vito 家族长死了啊，
就我们这教父嘛，
教父
死了，
没死，没有说。哦，对面说一下，就是 Vito 当时跟他一起创业的小伙伴，都成为家族的 VP 了，这边。对，但是这个家族生意 OK， 就是 VP， 然后他们各管一个地下或者各管一桩生意啊什么的，就不说了。总之吧，就是老大被打了，他们这是非常协调好的。老大打之后呢？他们以为得手了，当晚就挟持了那个，就绑架了那个康斯利尔，跟康斯利尔说，你们家老大已经死了，这个生意你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啊，因为其他大家族都做，你们不做就跟大家作对，我们齐活活把你干掉，所以你回去，你们老大死了之后，你们的那个应该是 Tony 会接班，你跟 Tony 好好商量一下这个事儿，就把这康斯利尔给放了。康斯利尔很冷静了，就是说 OK，
懂了，
你先跟我说，对，先明白了，这个事儿我们想。结果老大没死，只是打成重伤，就被送医院了。结果 Michael 呢，因为他已经完全不参与家族的事情了，带着女朋友在外面逛街呢，在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Michael 当晚就跑去医院看他的那个
父亲。
这时候又发生了重要的一幕，也是一个人性转折的一幕，就是 Michael 以前没有参与家族的事情，在这个关键之后他开始参与家族的事情，这就跟那个 Colin 就是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变成一个人，这个底下这个幕非常重要，就是他赶到医院去， Michael 赶到医院去看他爸，这时候呢那五大家族的人也知道他没死，他们要二进攻，第二次是势必得手 ，OK， 就买头，然后他们的杀手也在过去。但是呢 ，Vito 家族的人当然也料到了这个事情，派了很多保镖在这儿。但是呢，五大家族的人已经买通了警察，警察过来说：“你们这都非法持枪，全都给我走，把保镖全赶走了。”所以他老爸在医院里是在一个无人看护的情况下，在那待着，然后杀手马上要过来。Michael 到了，说：“哎，保镖呢？”护士说：“刚才警察来把保镖都赶走了。”Michael 知道事儿不对。Michael 跟护士说：“我现在要转移我爸。”护士说：“你谁呀？这重成这，伤成这样了，不能。”Michael 说：“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知道现在有人过来杀他吗？听我的，就极大的 leadership。”然后护士吓呆了，说 ：“OK， 那你说怎么办吧？”然后他和护士两个人就把这个他爸换到另一个就隐秘的病房里，然后 Michael 就自己跑到那个医院门口。跟着站着，这时候有一个小老百姓，就是他以前他老爸帮助过的一个，就拿绿卡那孩子，拿一花来找，说我要给教父献花。Michael 说把这花扔了，然后你跟我一起站在这儿，然后把手放在这个兜里，好像你有枪一样，咱俩跟着站着，来什么人来你都不要动。Michael 跟着站，然后那个杀手来了，就来了。那黑车那个里面都是杀手，哎，杀手一看，哎呦，我靠，门口怎么还有保镖啊？就是 Michael 跟那个两人都这么站着，完全一动不动。但是那个送花那孩子已经筛糠了，其实。但 Michael 就说：“操，真他妈没用。”然后 Michael 自己打过仗的人，一动不动。那个杀手想了想，就又开车走了。走了就叫警察，警察过来了。警察过来说：“哎，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Michael 说什么情况？那个警察说：“你们这都非法持枪，都给我走。”然后 Michael 说：“你肯定被买通了吧？”那警察那是个当地警察局长嘛，就一下被揭穿了嘛，就很怒，就拿着他就是一拳打他一拳，给打晕了，把 Michael 打晕了 ，Michael 朋友打晕了。然后这时候康斯利尔带着一群有法持枪的人过来，说 ：“OK， 这事儿我们接了，这些人全都是有执照的，就是你也没有什么，就保护了他爸，就等于他爸就是 Michael 在危机情况下出手救了他爸，但是自己就是好像就是后来他还整容什么的，就是脸被完全被打歪了。但这个不说啊， OK， 接下来就是就公开了嘛，混战。纽约几大家族，就其实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卖毒品的和纽约其他家族完全低估了，完全错误估计了 Tony 跟 Consilier 的他们这个血战到死的决心，就开始死战，然后就接下来就是蒙太奇了，就是纽约街头哇，无数枪战，无数死人，然后每个家族的那个攻势都跟那个城堡一样，不是啊，死战。Michael 呢，就是为了保护他，就是他跟家也跟家族人住在了一起嘛，
嗯，
但是他不参与这个事情。几员大将是那个Tony 带着，就是当年跟他爸一老哥几个 VP 厮杀，然后呢。Michael 跟那个其中一个，就是那个最初让他藏枪的，让 Michael 藏枪那个叔叔，还挺好。那叔叔就跟 Michael 说：“哎呀，没事儿，每过10年都得血拼一次，很正常。”然后还跟他有些感情上的沟通，就说：“哎，说他有两个老叔叔啊，就是当时三个合伙人嘛，就两个老叔叔都是跟他老爸特别好，就是血拼，这都很重要啊，这些细节。”然后他就跟那个，其中那个藏枪的是个胖叔，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哥们儿是个瘦高的叔啊，这两个我就这么说吧。那胖叔呢跟那 Michael 就特好，说哎呀，每过10年都血拼一次，你也别往心里去。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就是你其实去当了这个战斗英雄，我们家里人都特，尤其你爸就特别为你骄傲，但就没法表达了，是吧？然后反正你爸现在快死了嘛，就这样，就是一直病危。哎，我这不该出去。一直病危嘛，然后血拼，结果呢，几大家族都撑不住了，特别谁撑不住了，就是那个卖毒品的小混混撑不住了。卖毒品小混混说：“我打不过了。”然后我要谈判。然后那个，但是那个这时候 Tony 已经是变得就热血上涌，那种不跟你谈，我就非要把你打死。然后这康斯利尔就说：“我们也撑不住了。”托尼说：“不谈，就要火拼，就没法弄，就是这人就不是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一个人。”然后这时候呢，那就大家没办法，就找到 Michael 了，说：“你也是家族，就是因为他的二儿子完全不行嘛，你也是要承担一些家族责任，你来谈。”托尼这个人呢，就是完全没法跟他谈生意，就是他记得英文是。Tony, you can't talk business to him. 没法谈生意。你是比较冷静的，你来代表家族来谈。
八号和王。
10元，有10元吗？
报错。
你来谈。然后这时候呢，大家就谈，就我们就是这个考林亚家族就商量怎么谈。Michael 其实以前都没有参与过家族的事儿啊，那这时候就大家在谈说，我们能不能谈，我们怎么谈什么的，然后让 Michael 出面来谈，代表家族。然后呢，但是其实也并没有把他认为作为决策层，就他只是代表，因为你有这个 Colonial 这个名家族名字，就是要不要谈啊，要不要和解啊什么。Michael 半天不说话，
想他老爸。
对，哎，就是，半天不说话，然后突然说这个。卖毒品的这个人必须干掉他。他说然后麦克说只要他在，他肯定会要干掉我老爸的命，他们现在谈都是权宜之计。然后他们说哎呀，这个但是没法弄啊，就是他已经买通了那个警察，其实就是就一拳把他打了的那个警察。买通那个警察现在24小时不离身，是他保镖。你没法弄，你要弄的话，就是你还得打死这警察，不能打死警察。你说打死警察，是全所有武装部队、所有执法部门都跟你对着干了，不能打警察。然后迈克就很冷静说：“为什么不能打警察？哪儿说的不能打警察？这跟他爸当年是完全是一样的一个转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老不能，我们为什么要付这个老大钱？对吧？我以前写过一好像写过一篇影片，就是说。”这个教父一就是两个年轻人的转变，两个年轻人发现真是自己的这个一个过程。然后他说为什么不能杀警察，就是哪儿写着不能杀警察。我们要杀的是一个他哥哥，就那个 Tony 就说 哎呀，说孩小孩子气吧，是不是就因为这警察打了你一拳，你就要把他杀了呀？哎，孩子气也不懂事儿，不，这是 business 什么的，就非常非常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其实他自己是一个非常不能没有自控能力的人。然后 Michael 就说，我们要杀的是一个坏警察，是一个被买通的警察，是一个做毒品交易的警察。他说我们是不是有控制报纸？就问那个康斯利尔，康斯利尔说，对，我们是有控制报纸。麦克说，那我们就做一轮 PR， 就是坏警察被杀了。嗯，我相信媒体会对这很感兴趣的，就是原话。然后康斯利尔说，有可能他们会对这感兴趣啊。然后 Michael 然后就转身回来对他哥哥说 ，It's pure business, nothing personal。特别冷静，我大家都震惊了。就事先跟他安排好，就说就计划非常周密了，我就不详说了。但是肯定是事先那个会搜他身上有没有藏武器呀，然后所以他身上不能带武器呀。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有线人，就是在敌方的那个会事先呢搞明白说他们会在哪儿做这个谈判，肯定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然后呢，这个他们我方的人呢就会先去在那儿买一把枪，你到那儿假装上厕所，到厕所也把这枪拿出来，然后把这两人同时都干掉了。对。然后就是在这个时候，就刚刚说那个胖叔就跟他说你应该怎么干，因为胖叔就做暗杀很有经验，一边跟他说这个，一边说我们其实当时都很对你为你很骄傲什么的。Michael 就是怀一个复杂的心情为父亲报仇，然后开始承担家族生死危亡的一个重任。然后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干了这个事儿之后就要极大的危险，当时就是给的计划就是你杀了警察之后你在纽约也待不了了，要包括五大家族也会集起来干你，你就要流亡什么的，就他要自己离开自己的家族什么的，极大的一个就可能这是他在纽约最后一天了，或者就去参加这事儿。然后警察果然是警察，跟那小混混在一起，然后搜查了他一遍没有什么，然后他们是在一个意大利餐馆里就开始讨论 business， 讨论了一半 Michael 说我要上洗手间，他就去上洗手间，果然在洗手间底下藏了一把枪。Michael 拿出来，哇，就是哇，这个镜头拍的也真是历历在目，就是他三个人在饭桌上，饭桌上其实就周围就零散的一两个那个其他的食客吧，就然后 Michael 其实根本没有在听了，就非常紧张，弹了一半啪一下站起来一枪把那个小混混一枪直击脑门打死，然后那警察惊呆了，然后他又一枪把警察打死了，就出逃了，家族立刻就把他运往意大利，到了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有他爸以前已经埋伏好的人呢，就是收留了他。纽约这边继续血战，我靠，
还血战，
继续血战，然后只是血战，一直血战到那个Don Corleone出院了。但他出院，哎，
显示到了。
出院了之后呢，也是其实还是很病重了，就身体非常虚弱。家族一圈人问候他，然后他说 Where's Michael？ 我小儿子在哪儿？然后这时候家族人跟你说是 Michael 把那个警察把那人干掉的，然后 Michael 现在已经出逃了，在意大利，他就非常失望，但也没有办法。过了一段时间，教父恢复的身体恢复好一点，他说我来主持一个停战协议。OK， 我们也到目的地了，我这个影评跟电影几乎一样长的影评就也先到这里，我到前面就停一下吧，先讲到这里。但你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
啊？非常有趣，
很棒吧？哇，这电影太棒了，真是我很少有电影看，比如说超过一遍两遍，这部电影我真是看了好多好多遍，三个小时，就是太棒了，我也会记这么清楚。
We should watch it together，
就是如果你在看这个什么的话，听我们这个播客的话，you should watch it too。OK， 那总之我们先到目的地了，然后我们办完事之后回去路上可能会再录一遍啊，就是继续这个我现在可能讲了电影的差不多二分之一，可能就差不多三分之二了，差不多三分之二。
OK，
先这样啊，
拜拜。
拜拜。欢迎来到彩蛋部分，我们除了录制播客之外呢，有时候还会在车里唱歌。我们这次把唱歌的部分录下来了，作为本期播客的彩蛋。I heard there's a secret chord that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ou? And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the major left, the puzzled king composing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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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Your faith was strong, but you needed proof. You saw her bathing on the roof, her beauty and the moonlight overthrow you. She tied you to her kitchen chair. She cut your hair.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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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完鸟。